好，我可能要大声点啊、哦！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力比我们还大。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我们又来到今天上第二堂彼得前书前后书的课程，真的求神，就是让我们在这门课程当中，真的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的位分，我们自己的责任，还有神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苦难的这个世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真的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心思意念就放在神的话语上，让彼得所说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生命的指引，也帮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们真的能够怎么样能够过一个真的是像彼得前书所说的怎么样能够赢得这个世代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真的求神祝福带领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先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一堂课上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呢是上第二堂，今天的主题呢，今天主要就是讨论彼得前后书的主题。另外呢，我会花很比较一点时间讲第一节跟第二节，只讲一节哈。其实第一节就是介绍，就是说这个写给谁。第二节其实这个意思蛮多的哈，我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解释这一节圣经。但是呢，以后我会比较。不会说一节一节来解释哈，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我会一段一段的来解释哈，一段一段来解释。好，我们先看这个主题哈，我先把你们的作业稍微看一下，你们讲的主题哈。OK， 这位姐妹说，彼得前书有好几个主题哈。在未到受逼迫的环境中，要认识我们活泼的盼望，因信就生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何在客旅的日子过基督的生活？如何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在火烈的试验中为基督受苦？这都是很好的主题。另外呢，这里还有写到好多主题啊，有救恩，有逼迫，神的家，家庭生活，还有审判啊。那么这里讲的是说，勉励我们要活在真道上，持守神的真理啊，非常好哈，非常好。这里讲说，彼得前书的主题是对正面临苦难的信徒有所鼓励，救恩是神赐给我们，也应成为拣选的族类。因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而死，为我们的舍身赎罪，凡信他的人就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得到这个救恩。那么很多人就选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就是今天郑牧师讲到所引用的这节圣经哈。我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美德啊。这一节圣经其实是彼得前书里面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啊，也就是我们的位分啊。因为我们有这个位分，所以我们才有很多的责任啊。有没有写？没有。 OK， 好，写了。还有没有作业？还没写作业。 OK， 这个讲到本书的主题是被拣选的主类这个也是很喜欢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彼得前书的主题就在这里讲，是因为在那个跟那个时代有关系，跟彼得写这封信的时代有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皇帝叫尼禄皇帝，他我们叫他是暴君，他就把罗马城焚烧， 他主要的目的想要建一个新的一个罗马城。当他焚烧之后呢，他把责任就推给基督徒，所以呢，基督徒就受到很大的逼迫。我们来看这幅画呢，就是在竞技场里面哈，他们被狮子咬死。我上次也介绍大家看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哈，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介绍尼禄皇帝怎么样迫害这些基督徒的一些情景哈。那么在那种苦难的时代，所以一个主题就是苦难。还有当你读经的时候啊，你要看一下哪一个字用的最多，如果这个字用的次数很多，就表示这个作者呢要 emphasize， 要强调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用的次数多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书的主题。所以其实苦难呢，这个字用了很多，至少有大概有16次到20次，有受苦啊、苦难啊等等，不一定是同样一个字。那么苦难在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在这种环境之下如何面对苦难。另外呢，还有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种环境之下，去面对苦难。其实最重要的，它里面讲到，其实从头到尾哈，特别彼得在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特别说，耶稣曾经为我们受苦，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受苦的主。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榜样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学习受苦的样式。这个是彼得要教导那些信徒的哈，那些信徒的。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是可能好像大家都没有看到哈。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叫顺服。顺服呢，如果你仔细查的话，出现了13次，13次顺服啊。这个顺服，它是在后半部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多。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代，这个苦难的时代，要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的话，我们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顺服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教导的时候，他写这封信呢，其实也写给各种不同的人哈。他主要写给那些外邦人，那些有一些是有犹太人分散在各地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写给那些妻子她的丈夫不幸的，还有一种人呢是写给那些奴隶。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呢，有很多的奴隶。其实罗马城有一本书写说，罗马为什么会毁灭，罗马为什么那么大的帝国，全世界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再没有一个国家比罗马更大，咱们这个大的地点。罗马为什么会毁灭？因为就毁在奴隶的手中。为什么？因为罗马去征战的时候呢，就抢了很，就到各国去打赢了仗，就把那些人都抓回来，抓回来就变成奴隶，奴隶就在市场上买卖，奴隶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权利，那么好像货物一样，他们的法律把奴隶只当作一种商品。但是很多的事情又需要有奴隶去做，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奴隶，任何的事情都操纵在奴隶的手中，但是奴隶又变成是一个商品，所以后来有些，不过他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讲好几次，有讲到其实真的是基督徒呢是反对奴隶的，那 其实解放黑奴啊，对关于解放奴隶的事情是真的是有一个有是从基督徒开始啊，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反对奴隶了哈，而且就是说也愿意释放一些奴隶。那么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认为奴隶不合圣经的原则啊，就把奴隶释放，然后把他们的权利让他变成自由人 free man。 那么这些自由人呢，他们有了自由之后呢，他们误用了他们的自由。所以保罗在这不是保罗，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们虽然是奴仆，但是你们还是虽然你们做了自由人，还是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啊。所以中间讲到很多的顺服，顺服主，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丈夫。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主题是恩典，从头到尾，彼得前书从头到尾连贯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哈，彼得跟耶稣的关系，啊，所以彼得在一开始就讲到耶稣，最后也讲到耶稣，其实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到耶稣的身影在彼得前书里面，哈，那他不是像保罗一样。保罗呢比较 logic， 保罗的思想比较清楚，所以保罗 讲理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从头到尾一节一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彼得的他的讲他的书信呢，他是把整个的他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好，他自己我们上次也讲到彼得的生平，就是说彼得呢他最大的就是他三次不认主跌倒，然后主要他牧养他的羊。所以彼得呢他写这封彼得前书呢完全是一种牧者的心肠，牧者一种爱门徒的心肠，牧者的心肠来写，所以劝慰很多，劝慰的话很多，勉励的话，很多教导的话，就是完全一个牧者的心肠来写。那保罗写的时候是一种好像跟人家辩论一样，中间有很多的理论的逻辑，这个讲这个道理讲那个道理。但是彼得当他写书信的时候呢，彼得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如果你对旧约不熟，看彼得前书有些部分可能看不太懂，还是要回到旧约里面。其实整个新约里面有三卷书用旧约用最多的，就有四卷，最用最多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按照旧约，还是另外一个是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是从启示录 actually 启示录是把整个的圣经从头到尾到最后来做一个归纳，所以启示录里面用很多旧约。另外我上次教罗马书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罗马书也用了很多的旧约，那彼得前书里面是除了这三本书以外其次用的旧约用的最多的。但是彼得呢他不是把旧约的圣经直接的扣下来，直接的背下来，而是说他把旧约的意思用在他的教导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旧约的观念，特别的旧约的观念，其实我们刚刚大家所熟悉的那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是一种旧约的观念，我们是尊君的祭司，属神的子民，这个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跟摩西立约的时候，神要所有的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所以他把这个观念带到那些在分散在小亚细亚那些外邦人，那些基督徒刚信的人，也要他们说你们信了主之后你们就有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神给你们的身份，你们就是属神的子民。盼望也是一个主题，盼望也是另外一个主题。 特别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死的，是活的哈 ，living hope 就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我上次也讲过，就是说，其实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都有三啊，不是耶稣所爱的，就是说，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哪三个门徒？我记不记得？彼得、雅各、约翰。好，另外我们也知道保罗是也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使徒，虽然他不是门徒，但是我们也称他为使徒。好，彼得一般说他是一个盼望的使徒，也就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特别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很多关于对神的未来的盼望。好，彼得前书也有在后面的部分。好，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在今世我们才不会那么看重我们今世的生活。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就是说他特别在彼得前后书里面都举一个例，就是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上次也特别讲过哈，就好像你去露营的时候，你到外面去露营三天，你就搭一个帐篷，睡得很不舒服，这个然后吃的也不好，但你不会 care， 为什么？你觉得这只是露营而已嘛，三天就过了，过了就，所以再睡得不好，虫很多，声音很吵杂，晚上也很冷，但是 doesn't care， 因为我只是来这边 enjoy 这个，三天一下就过了，对不对？好，那彼得在这边特别强，特别就是跟他们讲，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属神的子民有我们属神的位分，有我们属神有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这个字其实呢是讲当初是用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给他们的赏赐，就是这个基业。但是把它用在这个基业是讲到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 property 不是在这个地球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乃是在天上。好，这个盼望就是在将来的天上。哦，那么还有，哎，对不起，我都没有放这个。嗯，这等一下再讲。还有就是讲到圣洁，其实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圣洁，非常多的地方啊，很多的书卷，我们知道保罗也讲到圣洁，雅各也讲到圣洁，特别讲到行为方面啊，彼得也讲到圣洁啊。其实有些人说彼得前书的很多教导。仔细看，仔细分析一下，其实跟保罗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他们，讲的方法不太一样，讲的方法不太一样，圣洁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因为我们有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的行为就要。按着我们的身份来去行，这个行为就是圣洁，就是神所要求的圣洁，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神，所以当神要要求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彼得其实用另外一个字叫做行善，叫做行善，这个里面后会讲到行善。另外在彼得前书们还有一个主题叫神的家，神的家。那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在神的家中。特别彼得前书里面 用一个例子，他说我们都是什么， 你知道彼得叫做磐石吗？石头。他说我们呢，我们也是小石头啦，我们都是活石，我们都是小石头。这个石头是活的，不是死的哈，我们都是活石。然后呢，这些小石头呢，把它建造起来，变成一个什么灵宫哈，灵宫。那我看看，我把它画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边没有黑板，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呢，这个彼得前书呢就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石头啊，都是活石，然后呢在活石呢就建造、啊、这可以写吗？
用水才可以造。
然后呢，我们每个都是活石，活石建造变成一个灵宫，哈，这个灵宫呢 ，actually 就是神的家，神的家。虽然我们外面呢有很多火炼的试验，哈，他讲到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只是一个客旅而已，哈。但是我们在世上。哦、我们除了住帐篷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属神的家、哦、属神的家里面，我们在属神的家里面，那么很多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属神家里面的一些生活、哦、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哦、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家庭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家里面怎么样尊敬我们的长辈，哈，怎么样接受教导，就是说我们在属神的家，在这地上的家里面的生活、哦、这个也是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说我们具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就是属神的人，我们就住在属神的家庭里面。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属神的家中呢，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责任，那么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的是维系这个属神的家。好，还有第七点，审判。刚刚有一位弟兄也讲到审判，也提到，特别提到审判哈，这非常好哈，这好像很少人可以看到这个有审判哈。他这里讲说、啊、神会完全公义地审判每个人，我们都要面对神、啊、这写得非常好。这个审判也是当中的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主题哈、啊，小一点的主题。特别彼得前书特别讲到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中开始，神的家里面，也就是神家里面的每一个人要先被神来审判。好，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哈，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将来第一个受到神的审判。哈，在审判台前我们要受到神的审判。其实还有一些次要的 主题哈，比如说寄居啦、啊、拣选啦、啊、行善啦、啊、牧养啊，当中还有一个有一段经节讲到洗礼，是彼得用的一个比喻，还有讲到耶稣的灵，还有讲到火的试炼，另外讲到警醒，还有神的子民等等，这些就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主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审判和得救，审判是得奖赏，基督徒得救，基督徒得救，这个又这个题目蛮大的，很多人在问是不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这个是不是得救之后就不会跌倒，会不会？其实会跌倒，那你得救是不是真正的得救？其实还有，大家如果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查以弗所书，对吧？好、哦，以弗所书，这我们昨天是前天呢、啊、查第一章 十五到二十三节。其实彼得前书有很多的观念跟以弗所书很类似，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查的话，就两卷书对照一下，有蛮多保罗的一些教导跟彼得的教导其实是相互呼应的，相互呼应的。以弗所书里面也有讲到救恩，以弗所书也讲教会，也是讲教会。好，那么彼得前书也讲到教会，也是讲到教会，我们在教会怎么样的生活等等。好，这个题目我等一下再给你解答好了。这个救恩的问题哈，救恩的问题是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之后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救恩是什么，这个救恩是什么。那我想我讲到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再仔细讨论这个救恩好不好？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这个基石哈，这个 foundation， 这个 foundation 哈。其实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基石都在这个救恩的上面，就救恩的这个 foundation， 然后我们从上面来建造。
这个是
刚
刚说试炼，
呀，
那个什么叫火炼？
我想火炼的试验只是一个表示说这个试验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困苦，像火炼一样啊。另外呢，我想这里彼得也用了这种火炼，火炼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刘牧师讲到也讲过哈，就说你知道炼金或者炼银的人哈，一定那个金或银一定要经过火的试炼才能变成 pure， 才能够纯净。所以这个火炼的试验呢，就是这种好像火一样把我们拿来烧，把那个杂质烧掉。烧掉，让我们变成很纯净、很 pure、很圣洁。这个所以用火炼的试验来做比喻。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再讲下去哈。我们讲分段。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讲啊。彼得前书有三个重点哈，我这个不在讲义上面哈。第一个是要持守盼望，等候耶稣再来；第二个要如何有智慧的行为，将苦难和迫害减至最低。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哈。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当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还是右脸我忘记了，当你打你的左脸好了，通常都是用右手打，应该是打你的左脸，那你要转过来让右脸让他打。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真的是当我们人家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让人家打吗？
没有，耶稣被打的时候他没有再打第二次。
呀、yeah, ，OK， 为什么？那耶稣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他们
为什么？想想看，为什么？当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路；当人家抢你的外衣，你要连里衣都给他。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教导？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哈，圣经上其实讲哈，前面有一句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当一个恶人这样强逼你的时候，啊，其实你也没办法反抗。但是如果说你自愿，他要陪你，他要你走一里路，其实这是罗马的规矩哈。罗马的法律就是当他们军队要移防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东西他们可以强拉一个人哈，一个壮丁来帮他抬东西，但是 一个规矩只能抬一里路，好，这是罗马的法律。但是如果说你愿意帮他抬二里路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化他，好，可以感化。那我们也知道，当耶稣抬十字架要到哥哥他的时候，摔倒在地上，结果罗马兵就抓了一个古利奈人帮他抬，好，这个就是罗马的法律，他可以抓任何人帮他抬。好，好，另外清楚认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和什么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真正的目标。好，我想今天郑牧师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我们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是有身份、有地位、有位分，而且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有影响力啊，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特别他今天在最后的讲的时候，我们要影响美国啊。特别我想 Cindy Jacobs 在我们教会讲到，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为美国祷告，能够真的是想看将来要怎么样影响，除了影响世界，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要怎么样影响我们这个国家。好，其实主题好可以归纳我两个字啊，一句话，苦难中荣耀的盼望，英文叫做 suffer now glory later。好，这个是整个彼得前书，你可以把它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记得，就是在苦难中有荣耀的盼望。You suffer now, but you glorify later。就是这个 later 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将来的盼望。好，这个再等一下再讲。我们看分段。分段我没有讲，没有 slide 哈。分段，每一卷书哈，当你读的时候，最好你可以自己想办法帮他分段，因为书太大哈。当你知道怎么样分段之后，你读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就比较清楚。其实圣经哈。最早的圣经是没有分段、没有标点的哈，特别是旧约哈，旧约希伯来文就是一直写下来哈，中间没有标点符号的啊。那么新约希腊文写的时候啊，其实最早圣经是没有标点，只不过后来人把它按照它的不同的方法把标点加上去。让我们读起来比较清楚，我们读起来就像我们读中国古书一样，其实中国古书哈，写下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也都是就这样一直这样写下来的，只不过是后来的人我们为了读方便起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这个标点符号呢跟分段分章呢，有时候是分得很好，有时候不见得是分得很完全。那每个人当读经的时候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跟看法，有各种不同的主题，所以当你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主题的时候 in your mind 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分段，就有不同的分段。所以我这边举例有举一个不同的分段，这只是一些例子，只是有不同的书上 我拿下来给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参考。那么我希望就是说你们自己读的时候，好，你们自己读的时候不完全说按照现在的章节一二三四五章这样读，其实段章跟章之间啊，或者是段跟段之间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其实当你特别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起承转合的字，好，这些字呢就代表不同的分段。比如说我们讲彼得前书好了，有一个人他说这个彼得前书分三段，他用怎么分呢？他用中间的一句话 这句话出现两次，一次在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看好了，好，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彼得前书哈，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总共有五章，对不对？好，有五章。我上次也讲过，就是说彼得写信跟保罗不一样。你若读以弗所书，你知道以弗所书前三章是讲理论，后三章讲实际。彼得呢，他是理论实际，理论实际，理论实际，理论实际，然后这样子。而且呢，彼得他讲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如果读希腊文就知道，他是用一个命令句开始，这是一个命令，然后就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命令，然后又解释，然后再一个命令再解释，好，所以他是这样子来的。然后他从头到尾呢，也贯穿了整个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好，因为彼得。至少彼得跟耶稣已经那么久，还有一些旧约的一些传统。好，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些地方是其他圣经没有的，只有彼得前书有。好，这个是彼得前书的特殊的传统。好，但是这个传统很难解释。好，我到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好，我们还是看我们的讲义。好，分段从恩典的角度来分哈，这个就分成六段哈。恩典使人保障，恩典使人改变，恩典要求顺服，恩典带来受苦，恩典带出服事，恩典带进荣耀啊。所以你看呢，这个作者呢，或者这个解经家呢，他把彼得前书讲座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恩典。那彼得呢，就按着这个神的恩典带出不同的信息，啊，所以前面一部分是讲到这恩典是我们每个人的保障，然后恩典因着恩典，我们有了身份，我们身份我们会改变，然后特别这里讲到，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位分，所以我们要顺服在这个恩典之下。然后第三章就讲到受苦，我们怎么样在恩典之下学习受苦。好，另外第4章一直到第5章是讲到在恩典中的服事，我们怎么样服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服事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服事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怎么样服事我们的主人，讲到服事。最后是讲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荣耀，好，是这样的分法。那么好，再下看下面，从救恩的角度来分段。这里呢讲到救恩，彼得前书很重要的，从头到尾是以一个救恩的基础。我刚刚特别讲好，这个 foundation 就是救恩，所有的彼得所讲的都是从这个 foundation 所引申出来的。因着救恩我们可以做什么，因着这救恩我们得到保障，因着这个救恩我们愿意做什么。好，所以这边讲到救恩的要求是圣洁，1章13节到2章10节。好，另外得救者的行为，我们有了救恩之后呢，我们的行为就要跟我们所信的相称，所以我们的行为得救的信心啊，面对苦难的忠告还有结语。另外第3个，好，从神的子民来分段。刚刚我特别讲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章9节。好，最重要我们是神的子民。好，我们神的子民，我们就有神的身份。好，那么神的子民最大的祝福就是神把这个救恩给我们。好，但是在神的子民，在如果在苦难当中，我们的行为要怎么样做？好，这个第2章一直到第4章，其实这很大的一段，都是讲到苦难当中我们要如何去行。好， 其实这个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每个分段都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主题都很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主题，最大的主题是什么？苦难嘛，啊，还有救恩嘛，对不对？还有盼望嘛，对不对？啊，其实如果说你能够明白整个的主题，你大概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分段，啊，大概知道怎么样来分段。好，神子民在苦难中的行为，神子民在苦难中的牧养，这是第五章哈。好，解释性的分段，什么是救恩，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行善，什么是受苦，什么是基督徒的领袖。好，你可以看到救恩很重要，生活很重要，行善刚刚也特别讲行善，对不对？受苦就是苦难，另外基督徒的领袖，特别讲第五章里面讲到基督徒领袖该怎么做。我们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来看，基督徒行事为人，从主耶稣的救恩来看，从主耶稣受苦的榜样来看，从主耶稣的代死来看，从主耶稣的荣耀来看，从主耶稣的再来来看，这个主要就是我刚刚他也讲了，就是说整个彼得前书主耶稣的影子从头到尾都在里面，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有主耶稣的影子。那么这个只不过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其实呢就是 follow 耶稣基督就对了。好，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都怎么做，就是把它 分成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受苦，主耶稣代死，主耶稣荣耀，主耶稣再来。 好，第六个是从盼望的角度来分段哈。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与正确的反应哈，这是第一个。好，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好，然后克里的生活他怎么样过如此的生活。第三，火炼的试验怎么样忍受。好，这个是完全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好，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活泼的盼望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好，那么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我们要就是属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跟地位。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客旅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客旅，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苦难的时代过一个像客旅一样的生活，那第二部分。然后第三个就是当火炼的试验，各种不同的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忍受，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实习，怎么样去来真的是在这种苦难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行出来好像明光照耀一样。 好，这个第七是从基督徒的生活来分段哈。第一段叫做过圣洁的生活，第二段是服从 权威，第三段是面对苦难，第四段是教会内的相交等等哈。我想这个每一个分段都大同小异，用的名称不一样，但是我希望大家 get a picture，一个 general idea， 这个彼得前书到底说什么？好，彼得前书到底说什么？好，我想大家问大家，彼得前书最主要是说什么？在荣耀，这个在苦难中的荣耀的盼望，在苦难中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然后在苦难中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如何行善，如何去能够把我们所受的苦难降到最低。好，这是彼得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好，从真理的角度来分段，信徒的盼望，对国家社会的关系，受苦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啊。那我有比较，我又列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段在这里哈，在第三个 page 哈，大家回去做参考，这些分段都只是参考而已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读的时候，你们自己心中 可以自己来分段，好，真的是要学习怎么样。其实你知道这个在他们在达拉神学院哈，他们教书教新约概论教旧约哈，他们就是叫你写一个报告，你怎么样分段。好，当你知道你真的，其实分段呢是你真的是熟悉，从整卷书从头到尾读得很清楚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分段。好，所以当你晓得怎么样分段，你就真的是明白这一段这个整个经节怎么样对你说话，对你真正教导是什么。好，所以分段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学习哈，其实看书，我自己看书呢，我只看 introduction， 看 index， 看结尾，这本书就差不多了，中间都是细节啊。那你要真正明白这本书是说什么，看它的 introduction， 然后看它的那个分段，它的内容，看它每一个章节讲些什么，然后再看最后的结尾，大概就知道整本书说什么。如果说你没有时间读书啊，这几个部分要读哈，就是说你知道它分段，他知道它整本书说什么，好，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彼得前书。整本书我一再的强调，彼得前书整本书说什么？在苦难中有荣耀的盼望，好，这个要记得啊。好，那么刚刚又我也再一次讲，就是说从教义和实际来分段，也就是说彼得呢是讲一段命令，讲一段教义，然后有一些解释，然后又讲一段命令，又一些解释，又讲一段命令，又一些解释，哈。这个分段就是按照这样子来分的哈，他就说哦，第一段教育性的理论，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然后有一些解释，然后呢解释之后有一些教训啊，第一段实际的教训，第二段教育性的理论是神的子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神的子民，然后呢一个灵工房角石拣选的族类，然后呢我们神的子民怎么样处事，啊，第三段教义性讲呢，为基督受苦，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也要为基督受苦，好，然后这里讲到要怎么样学习基督受苦的心智，那么后面就讲到在教会中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样在教会中我们彼此配搭服侍，好，最后是祝福。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我想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教导、这个苦难，主要是对当时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啊，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和勉励和分享啊。那主要是基督徒因为信仰上所受的苦难啊，那其实跟我们现在生活上所受到的苦难。
不太一样，
不一样啊。那当然是可以，我们拿来勉励自己。但是跟这个主题的这个真正的作者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啊？那所以在这个主题上，当然在教导上，我是想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是这个苦难是为了是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啊，那是在信仰上。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子面对我们的苦难，那其实不一样的。
OK， 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上次也介绍过哈，我介绍过这本书哈，这个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哈。那其实当初彼得所讲的是那个时代给那个时代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应用彼得的教导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怎么样把它实行起来。好，我想我会试着把按照这本书上给我的教导哈，试着把那个时代的意义解释得清楚之后呢，怎么样把他的那些再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那 我想大家有一个讲义，就是我写的那个《基督徒事》哈。其实那个讲义是我只是按照字面上来解释，我并没有按照他的背景，他对那个时代，我只是说思想到这句话对我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更知道，就是说这句话怎么用的话，可以看我写的那个讲义哈。那个虽然是很短，但是就是说每一节都有一点点对自己的一些应用。但是我会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picture 会把它转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觉得我这门课主要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应用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啊，不是说只是懂得一些经句、一些道理、一些知识而已。我是希望能够真的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还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真的是看彼得前书了哈。那今天我只讲两节，这两节呢，第一节很简单哈，我们大家来看彼得前书。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我建议大家能够背圣经啊，真的是圣经神的话要应用的话，必须在某种情形之下，哎，这句话马上就出现在你脑海里面。其实我是觉得建议大家，彼得前书只有108节哈，如果说你们真的是花时间每天可以背一节圣经，把它背起来哈，对你们将来是非常有很大的帮助哈。特别有些经节哈，像彼得前书2:9，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哈。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很宝贵的经节哈，那这些。这有一个弟兄写说，我最喜爱的经节是4:7-8，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这节圣经很有用啊，很有用啊！这是一个盼望，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那我们要怎么做呢？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这是彼得给我们的教导。好，另外还有一节哈，5:8，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这节对当时狮子。就像我刚刚那个图，是真的狮子咬他们，所以彼得真的是讲说，如同吼叫的狮子，他们真的是面临狮子咬死的那种危难啊。但是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变到我们就说，真的是魔鬼经常在这边搅扰。好，那他这里讲说，我们生活在弯曲，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要不住的祷告，时时警醒，以免中了魔鬼撒旦的圈套。这是非常好的应用，对不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写笔记啊，不交报告，好不好？交作业了，交作业。那我每一次的作业，我都会，我这一次的作业就是下一次我要讲的东西。所以当你做了作业之后，你就更能够清楚我教的是什么。我也希望大家作业给我一些 feedback 啊。这里讲到说大部分都是选彼得前书2:9。好，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前书1:1-2哈。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把它讲完哈。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罗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给你们。好，这一节说什么？第一节就是说，我这封信是彼得写的，我写给这个不同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在我上次写一个地图，就是在土耳其的北边，小亚细亚的地方啊，在五个不同的省份，中间其实是四个省份，中间有两个省份是一起的啊。那么是在北边，那么他写的顺序是，是按照他这个信所传递的顺序，哦，来写这个省份啊，好。那么看第二节，很重要是第二节。第二节呢，主要就是讲他这封信是寄给谁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好，那么第一个呢，在第一节里面讲这些人是怎么样寄居的，寄居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你想想看，这些人跟我们类不类似？我们在美国是怎么样？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少数民族，对不对？我们只是移民到这里来，我们只是比那些晚一点移民来而已哈。但是呢，真的是我们的身份。你看，我们到现在还是讲中文，我们还是看《世界日报》啊，对不对？我们还是经常是关心台湾的选举啊，有时还飞回去投票呀。我们在美国好像，我们只是在这边过生活哈，但是我们日常的关心的事情好像是还是在中国，还是在美，还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因为我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放在那个地方。好，那好，我们是寄居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第一节，分散在各地的，好，分散在各地，分散。其实我们也是，美国那么大哈，中国人真的是分散各地。我们加州还蛮比较好哈，我们这边还中国人比较聚居，那些比较乡下地方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小组一个姐妹，她的女儿嫁给一个牙医，这个牙医呢是一个军医，结果就被驻防调到那个爱奥瓦一个小趟，这个小趟呢也摆不到中国菜，只好自己烧在家里面烧，过中秋节买不到月饼，只好自己做。所以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分散在美，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在住美国住过各种不同的地方哈。那我记得刘牧师曾经讲过到，就是特别在小趟的时候，看到中国人啊，很热心啊，哇，因为很难得才见到一个中国人，就会很高兴上去打招呼啊。你不说他刚搬来湾区的时候，看到中国人赶快去打招呼，人家理都不理他，说你这个怪人怎么？因为这边中国人实在太多了，都见怪不怪，所以说大家都不觉得我们中国人。那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特别是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其实基督徒，我们美国人在美国的统计说，美国基督徒其实很多哈，百分比是很多。但是在美国华人的基督徒的比例还是少数，还只是少数，只是所以说我们都是分散的。那么 OK， 好，我们再讲哈，一个是分散在各处的，一个是寄居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神的先见被拣选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议定论。
因为先见。
呀，先见是谁？ 神的先见是什么？想想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啊，
其实呀，其实这句话跟救恩很有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保罗也讲过，我们在创世，在以弗所书，你们查的时候就可以查得到，我们在创世之前呢，神就已经拣选了。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眼中的同人，神被神拣选，神所喜爱的。好，所以这边，所以我们的身份，其实这一段话运用在当时的人，同时也可以 apply 到我们现在的身份。好，我们是寄居在美国，我们也是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华人，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神把我们拣选成为他的门徒。好，好，这是啊，这是被拣选的。另外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第四个，好，这也是彼得要求那些信主的人，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今天大家没有时间，中间有一段讲到这个神学哈。彼得前书的神学，那有很多的，我把很多的材料放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念神学院，所以这一段跟大家做参考。好，就是彼得，我中间把，因为时间不够，我把它略过去没有讲。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好，就是在彼得的神学其实跟保罗的神学差不多，他也讲到基督论，也讲到救恩论。也讲到末世论，好，所谓神学就是把东西集中在一起变成一个论，叫做神学。然后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就主要是讲到这四点。好，那么我列了很多的圣经经节，大家可以回去参考。那 我会在以后讲的时候会慢慢再提出来哈。这边只是综合跟大家有一个概念，好，我今天就不再讲，今天主要是讲到这个第二节哈。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也就是说彼得，其实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其实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里面有没有讲到圣洁？有没有？有啊，这是我们的身份啊，对不对？我们是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好，属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圣洁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啊，而是靠圣灵。在彼得在以弗所书也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被拣选之后呢？我们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印记，我让大家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就查到我们有一个印记。这个就好像，如果说大家去过那个牧场，德州的牧场，他们养了很多牛哈，或者看西部的电影，那个牛就小牛生下来就在身上用那个铁落一个印记，在上面打一个标志，一个 mark。这就是说，这个牛是属于我的。牧场那么大。他走失了，走到哪里被别人捡到，一看到这个 mark 就知道他是属于我。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都已经被圣灵有一个印记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到任何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让别人看出来你是基督徒。我妈妈昨天才跟我讲了一个见证，说她有一次在台湾坐公车，坐在那边，然后就上来一个女士，就很莫名其妙就问我妈妈， 你是个基督徒？哦，我妈妈说是啊。然后这个妇女就说，哎，你就是你看起来就像基督徒，是吧？所以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在这个世上哈，我们要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身上有那种基督的印记，啊，不但有印记的，我们身上还有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所以让别人不要只是看了，靠近就可以闻到我们身上有那种基督的香气哈，这非常的重要。好，第四。我们是怎么样啊？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啊，这个也是顺服，也是这个我们刚刚讲了，是主题啊，顺服。所以一开始就讲哈，彼得一开始就把整章的主题哈，在第二节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寄居的、分散的，我们是圣灵带领我们成圣洁的，我们呢，这里后面又讲到我们是顺服耶稣的。好，从头到尾，彼得前书从头到尾最重要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去顺服耶稣，我们的行为以耶稣为榜样，我们受苦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好，顺服这是很重要的。另外，蒙主的血所洒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主的血所洒的，什么意思？呀，这是一个救赎的观念。血是什么？代表什么？代表生命。好，代表生命。那其实洒血，这是在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记载。好，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洒血的目的是什么？洒血的目的是赦罪，还有呢，洁净。好，还有呢，血里面也代表生命。好，其实血中代表生命。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拿起杯来说，这是什么？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喝，是为的是纪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是神宝血所洒的，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是蒙主血所洒的。然后还有呢，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虽然说一句很常用的话哈，这个每一个写信的保罗也是这样写哈，恩惠平安，啊，恩惠平安，平安在希伯来文叫什么 ？Shalom， 恩惠就是 grace， 啊，恩惠呢是。希腊人当他们要问安的时候，他们就用恩惠。希伯来人他们就是问安的时候就说 shalom， 道别的时候就说 shalom。 好，所以这句话呢是恩惠跟平安连在一起。保罗也是这样写，就是让神的恩惠、神的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了这些身份之后，我们会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恩惠，会从主那里得到平安。我们是一个有恩惠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的人。好，所以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有这种身份，有这种地位。那么我们以后会继续讲到，我们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个地位，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个世代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按着神的教导做一个基督徒。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借着彼得前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的我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责任，还有我们的盼望。能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花在神的话语上，也让神的话真的能够激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着神的话语去行，行在这个末日的时代，让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让这个世代能够影响这个世代的人。感谢主，求神祝福带领他自己的话，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